弟兄姐妹晚安，新年快乐。我看路加福音，我们没能在去年年底把路加福音讲完，留了一个尾巴。今天2019年的第一天，我们要讲完结篇。我无论讲哪一卷书，都希望讲完以后，弟兄姊妹会爱上那一卷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自己这一次讲路加福音就更加的宝贵。路加福音很棒的一卷书，对不对？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先读到38节吧。路加福音23章33到38，一起来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底，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连揪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有的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啊，大概马太福音吧，记得还是约翰记得比较详细，就是他们分了耶稣的外衣，意思是把它撕成几片分了。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的罗马的习惯，凡是负责钉一个犯人十字架的，就有权利拿取那个人身上的东西来做奖赏红利啊。我们已经讲过，对我们今天来讲也许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你才不会去要人家穿了那么久的衣服，而且还是一个犯人的衣服，沾着血。可是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容易就买到一件衣服。但是因为他的内衣是好像特别好的，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没有缝儿，所以他们就舍不得把它撕裂，就研究分他的内衣，对吧？这是圣经提到的。这个字读研究，不要读沾究哦。我们继续读39到43节。39来，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些都是主耶稣，这个都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的事情哈。再读44节到49节，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上周提到的好莱坞拍的一部电影《圣袍千秋》，就是借用了在这里提到这个百夫长。他可能刚开始也是跟大家一起嘲笑他的，在别的福音书记载，可是路加给我们讲到，当主耶稣 断气之后，他反而有一个醒悟，也许是看见整个天后的变化，还有各方面，也许就观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表现，他就说这真是一个义人。所以后来他们写成那样子的小说，那样的剧本，提到这个百夫长后来怎么样归信基督，后来甚至忘了那个电影后来有没有他也殉道，忘了。四本福音书都蛮详细的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我们归纳一下，大致上他刚被钉在十字架上应该是上午9点左右，那叫做四初啊，四初你会算子丑寅卯这个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吧？这是天干来地支，这是地支对不对？是不是？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甲乙丙丁戊己，再来什么？壬癸。好，OK， 那。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清晨1点叫子时哈。丑寅卯，你这样算下去，四时是早晨8点，早晨9点到11点啊。所以四初就是。这一个时段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早晨9点，而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这里也告诉我们是在申初，你去算，那就是下午3点，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足足有6个小时。有人认为，早晨9点差不多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献早祭的时候，你知道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在出埃及记29告诉我们，早晨要献一只羊羔为燔祭，还有素祭、奠祭等。黄昏的时候要再献一只羊羔。有人觉得，有人认为那个时代可能9点差不多是献早祭的时候，而下午3-4点有可能是在预备要献晚祭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另外一个神所安排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当然就特别是要表明他才是那个真实的神的祭牲，而他就正是在献早祭跟晚祭的时候的这个之间他钉十字架。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记载了差不多在中间的时候，天地都昏暗了，主耶稣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记得这个。路加跟约翰没有记载这一件事，没有记载天后的变化，没有记载主耶稣说这一段话。可是，而且我们其实也不太确定，到底主说这段话刚好在正午的时候，还是从正午一直到主断气，都一直是天昏地暗的。是到了很接近他要断气之前不久他才这样喊，还是在正午？这个在不同的福音书似乎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技术，我们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马太跟马可福音就只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这一句话，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四本福音书合起来一共记述他在十字架上讲过7句，我们称它叫做十架七言。这是我初到教会的时候真的听进去的第一篇道。我去参加一个高中生的营会，晚上的讲员是当时校园团契的同工李秀前牧师，他讲十架七言。 这七句话，马太跟马可都只记载了中间那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路加记载了其中的三句话，都是马太、马可没有记的。约翰也记了三句话，也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所以他们还蛮同心的，他们都没有记，重复了，都是各自记，只有马太跟马可重复一下。那路加福音记载的十架七眼，他记得很可能是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主耶稣刚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久，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是一个求赦罪的祷告啊。有一位作者这样写着说，当人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上差不多有一半的天使都跑到耶路撒冷上空看着这一件事，而且手按着他们的剑柄，只要神的儿子讲一句话，那些人就完蛋了。可是等啊等啊，主耶稣都没有讲话，就让人侮辱他、鞭打他、背十字架，后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被举起来之后不久，主终于开口说话。那个作者说，天使都很留意着手按着剑柄，没想到主说出来的话是赦免他们的话。这个是路加独特的记载。路加另外记载了，有可能是钉十字架的那六个小时的前半段的事情，我们大致上这样分了，我们就当作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刚好是第四句话，就是七句话里面的中间，而有可能他是在正午的时候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主耶稣讲第一句话跟中间那句话之间，主又另外讲了两句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让大家有一点图形的观念，就是这里有一条线，这是这一端一，这一端是七，中间那个是四，对不对？一跟四中间，二跟三，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四跟七之间有第六句话。你平常读一些东西，遇见这些，你会不会像我刚刚那样，在脑海里面有一幅图画，一条线，一个图表，也叫做图画，那个比较会帮助你记得这些事，而不是只是在记得那些文字说第一句话什么，第二句话什么，第三句话是什么，懂不懂我的意思？事实上，你学数学，留意这个也会学得好一点。那在前半段，那另外两句话，路加记了一句，约翰记了一句。路加记的这一句就是他跟强盗的对话。其他的福音书如果提到强盗，似乎都把两个强盗说成是一伙的，都一样，都嘲笑耶稣。可是路加记载了一个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故事。路加又不是亲自看过耶稣的人，为什么他反而记得更详细？该不会是他编的吧？我想不是的哈。我们讲过，觉得路加非常有可能是从在耶路撒冷从那些看过这些事的人那里听的。我甚至觉得他对于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路，还有复活升天，所有这些事，他的资料的来源非常有可能是妇女们。因为妇女们才是知道的最清楚的人，其他的门徒那个时候多半都逃之夭夭了，对不对？对，说不定是玛利亚，说不定是也有其他的妇女，约翰可能也是，所以约翰也记得在这些事上记得很详细。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开头，我们会觉得很明显的有玛利亚的影子在里面。要说他从玛利亚听见这些事，我觉得 蛮 make sense， 蛮合理的想法啊。那约翰，你不要忘记，约翰本来就跟玛利亚关系密切，对不对？为什么？约翰为什么跟玛利亚关系密切？那就是他记载十架七言其中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吗？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所以非常有可能后来玛利亚是跟约翰同住的。嗯，如果是这样，那么约翰应该也从玛利亚听了许多的事情。嗯，而我觉得十字架上这个强盗的故事，我们都特别受感动。就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安排这一件事，我觉得对主应该是很大的安慰啊！而且一个这样的强盗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悔悟，而且给我们看见主是充满了恩慈，就是这样一个好像转向，神立刻接纳他，对吗？哦，主耶稣毫不犹豫地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嗯，我也觉得这里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一个真正的活出神的人，就是像这样，无论在什么光景里面，包括很狼看起来很狼狈的时候，哦，钉十字架一定是很狼狈的时候，别人看也许那是一种失败，可是就是那个时候却仍然有人因为他而归向神，有人因为他而认识神，对吗？嗯，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是做像这样的人。我们传福音不应该只是学会什么很棒的方法传福音，而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能够使人得救的。所以我很喜欢我们有一首颂赞诗选，有一首诗歌叫做 Make Me a Blessing， 就是我们这本诗本把它译作借我赐恩福。我讲过许多次，那里有一节歌词这样说的，他说：我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要归向主。我希望我们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许。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这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另外十架七言的另外一句话。四十六节提到最后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大声喊叫就断气了，那应该是他最后讲的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其他的福音书有的提到他最后大声喊叫就断气了，有的提到像马太跟马可讲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大声喊叫就断气了，而约翰他没有提到大声喊叫，他说耶稣就把灵魂交付给父神而约翰是唯一记载了十架七言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成了好像主宣告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努力的回想，我不太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听见人讲十架七言，李秀全牧师他有没有把这个次序讲错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那一次实在有圣灵的工作，我自己因着那一次，我想有一些神的话进到我的里面来，他一直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位长辈。但是后来至少我信主的头几年，我听过不少牧师，无论是聚会或者是有些人是书上写的，都把成了当作最后一句话。你一定要，你如果有这种想法，麻烦你修正一下，你读圣经它一定不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说要说完成了，就把灵魂交付父神，而马太跟马可都把主耶稣最后说的话是说大声喊叫。路加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他最后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那才是他最后一句话。 OK， 所以很有意思，路加记载了十架七页里面的其中三句话，而两句都是祷告的话。哦，十架七页七句里面一共有三句是祷告的话，马太跟马可记载了中间那一句呢是祷告的话，路加记载了头尾两句话都是祷告的话。我们以前在讲路加另外一个记述的特点的时候提过这个，路加记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多一点讲到基督的祷告，对吗？所以希望你熟悉这个十架七言，刚刚我们七句有一句没有提到，那是在后半句，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在讲成了之前不久，他讲了一句话说，我渴了。啊，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渴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主说我渴了，不是好像很渴很想喝，不是的。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为了让圣经的话应验，所以这样说。那句话出自诗篇六十九篇，好像显然主耶稣认为那是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他应验了经上的话就这样说。所以当人家那些兵丁看见他说渴了，他们就像一般的习俗一样，用海绵沾满了醋就递给他。那个一方面能解渴，另外一方面有人认为有一点麻醉的作用，让他少受一点痛苦，这个我们不确定了，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的主其实并没有人家送到他面前都好吸一下喝，他没有，圣经说他只尝了一下就没有喝，他只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所以是十字架上的七句话，你记得那七句话的次序了吧？这其中路加记载的跟强盗的对话，还有约翰记载的跟玛利亚还有约翰的对话，这两个的次序我们比较没有把握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其他我们大致上都有把握。大致上就是父啊赦免他们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跟第三句话是跟强盗讲，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对他的母亲跟约翰讲话。第四句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话是我渴了。第六句话是成了。第七句话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好吗？今天在这里聚会的人，希望你后半生全部都记得这七句话，好不好？不要再忘记了哦。然后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有提到关于耶稣埋葬的事情，有的讲得更详细一点。大致上他是被埋在一个没有葬过别人的坟墓，是一个财主可能为自己预备的坟墓啊，而且是路加告诉我们那个财主有可能是犹太公会里面的议员，因为他这里称他叫议事，议事就是国会议员的意思了，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他也是一个高官在犹太人中间，跟另外一个人也是在议会的行列里面，而且都是倾向于敬畏神接纳耶稣的人。另外一位就是尼哥底母，你记得吗？而这两个人都在耶稣的安葬上面有一点份啊。尼哥底母是预备了很多的香料来膏耶稣，他有赶上，对吗？好， 有两个人敢上做这一件事，一个是伯大利的玛利亚，一个是尼哥底母，其他那些妇女都没有赶上，他们是在主复活以后才赶着要来做这一件事，已经来不及了。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他们那里的坟墓不像我们在地里挖一个洞埋在土里面，不是的，而是在山，好像山间在石头里面的一个洞，然后用石头封住的啊，所以低着头大概可以进去的那种样式。而且他们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像埃及做成木乃伊，可是他们也一样会把尸身都用布缠裹起来，很可能头部是一块布缠，身体其他部分一块布缠，大概我不知道一共需要用几块布了，但是好像头部跟身体至少是分开的。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看到，当彼得跟约翰去到坟墓那里的时候，提到说当他们进到坟墓那里，就发现本来放耶稣尸身的地方有裹尸布在那里，而且说头部的那个跟身体的都分开卷在那里，对吗？他用卷在那里，所以我们后来这些读圣经的人就发挥想象力，我们就猜想很可能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像这个样子，就是咻然后就不见了，所以本来包着他身体的就塌在原地，知道我讲的意思，这看起来比较像是电影里面的景象啊，可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卢易斯在讲到类似这种事的时候，他在他的三本有关太空的小说《太空三部曲》里面，其中的一本可能是唯一一本有翻成中文的，叫做 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就是来自极静的星球啊，在那里借着里面一位好像天使长的一位叫欧亚萨，他讲的话，他说对他们而言，死亡的意思就是改变那个物体的速度。我想卢易斯用了一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就他们当时的物理的认识，可是我觉得他表达的非常有意思，很好，说不定是正确的。像我们在讲热力学或很多物理上的东西，改变速度，速度是一个物体的存在的样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一个物体速度更大或者更小的时候，那个物体不会跟原来是一样的啊，它不会，在我们的想法，你无论怎么样的速度，物体就是物体，就是这样吧啊。一部车开30公里，开60公里，开80公里，或者停在哪里，都是那一部车，对不对？可是因为那个速度变化很小，当速度变化的很大的时候，那个物体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卢易斯讲的说不定是对的。如果我们人类能够真正的对物体进行这种处理，能够使它变换速度，而且变得当然是要高的速度，就像那本《来自极静的星球》去到火星的其中一位里面的人物看到这个就很非常的赞赏，他说学会这一招就不怕犯罪了你杀了一个人，你很容易 毁尸灭迹，不用什么王水或者是什么，因为那个欧亚沙挥一下杖，那个尸体就不见了。可是这个有可能发生在基督复活的上面，也许那是他回到进道，或者说回到五度空间，也许这些事虽然我们不是很确定，可是我觉得思想这些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想这些事，才不会论到基督的死跟复活啊，我们常常都用那种很属地的观念，甚至异教的观念在想这些事，然后拿着你的那个观念去跟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争辩。其实你不要这样嘛，你承认你并不懂这个事是好事，不懂的事是比较伟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吗？四本福音书都记述耶稣的埋葬，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后来保罗把这一件事放在福音的非常重要的精髓里面，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而且和他一同埋葬，然后也和他一同复活。有埋葬这一件事很重要，你不要想到基督的救赎只讲到死跟复活而已。神用埋葬要让我们知道是一种，就像在旧约的一个预表，就是他们出了埃及，虽然看起来好像已经把埃及的长子都杀了，埃及的力量就整个的被削弱了，可是神还是安排了另外一幕，就是过红海的时候让埃及的军兵都死在那里，而且隔着一个红海，神给百姓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从今天开始你再看不见了。我觉得救恩一定要有这一方面呢，对吧？所以我想埋葬就是这个意思，就再看不见了。希望你更懂得埋葬这一件事。有一个人，有一个荷兰人很懂这一件事，那个在纳粹德国手下藏匿犹太人，后来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以后战后被放出来，那个 Corrie ten Boom 彭科利，他这样子讲神除去我们的罪，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这个用了以赛亚书的话，以赛亚书42还是43章的话，他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还很深哦，投进去意思就是说你就找不到了。你应该对于救恩包括这一方面要有概念。彭克利这样讲，他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然后就在海边树立了一个牌子，写着 No fishing， 禁止钓鱼。意思就是说罪已经投在深海里面，你不要常常去把它再把它叫出来。那就是埋葬的意思。你知道当初他们写使徒信经的时候把埋葬写进去了，他们也只是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后来复活了，他不只是这样讲，他说为我们罪死了，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死了，然后说埋葬了，然后才从死里复活，对吧？记得埋葬这一件事好吗？而且记得不要再去把它挖出来。接下去来到福音书记述的最后一个故事，四本福音书也都一样，长篇幅的详尽的叙述基督的复活，而且特别在复活的事上，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重复的话就不多了，都各自记述了许多的事情，你综合起来你会对复活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不多提到其他的福音书，我们提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前面这一段话跟其他福音书有一点重叠，就是关于 妇女们是最先看见基督复活显现的人。好，但是这四本福音书仍然给我们一点留下一些麻烦，就是这个整个的细节啊，四本福音书都写的不太一样，到底是一群妇女去，还是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先去，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但是总之大致上是这样，就是妇女们要去看，你看还是妇女们最先做这一件事，一大清早就去，因为前一天他们不能去，因为是安息日，一大清早就去，然后就看见木门被石头封住，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就看见天使，天使就帮他们挪开来，然后告诉他们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就跑开，有的福音书的作者说跑开不敢告诉人，很害怕，有的说跑去告诉使徒们， 这不一定是矛盾的，他们可能不告诉别人，只告诉使徒，呵呵，有可能。唯独抹大拉的玛利亚留在那里。可是，所以主耶稣跟其他妇女显现，应该不是在坟墓那里，因为在坟墓那里是跟抹大拉玛利亚显现的，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其他的妇女好像是跑开之后，在路上遇见耶稣的，有的福音书这样写。对吧？但是因为约翰明确的加了一个注解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止约翰，好像是马可也有写着，说最首先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我们很确定第一个看见主显现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前几次我有告诉大家，在主钉十字架跟复活的时候，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那么爱耶稣，为什么都没有见到人影？所以我才跟大家说，说不定他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可能是同一位。无论怎么样，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妇女们是最先看见耶稣显现的。如果你要排次序，第一个应该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个是其他的妇女，对吧？第三个大概是彼得吧，向彼得显现。但是圣经都没有记载主向彼得显现的细节，然后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他独特的记载，就是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其实啊，光这个故事本身就有一点矛盾，我读了许多年我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告诉你为什么。这里提到说，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有25里远，里比我们的公里小了，但是至少蛮长的一段路，对吧？25里。然后当主耶稣后来跟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这里说已经将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除非那是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说他们可能预计要到以马忤斯，可能要走一两天，那天晚上要先宿在中途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假设那是以马忤斯，他们怎么有办法主耶稣跟他们显现以后主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一个晚上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25里路？如果你有想到很好的解释请告诉我，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这一段话更要紧的当然不是这个，而是主靠近他们对他们说话。在这里你都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无论这一卷书还有约翰福音21章都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跟他原来道成肉身的时候的形象显得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变成另外一个形象，因为他还是一个人的样子。有可能主就是要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他不是像拉撒路一样只是 得回原来的生命而已，而是进入一个新样式的生命里面。你知道，无论那个十二岁的闺女死了复活，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或者是拉撒路，他们复活，我想活过来以后过了几年还是死掉了，对吧？因为今天你应该拉撒路并不活在世上，应该死掉了，嗯。所以他们只是得回他们原来肉身的生命，我相信那只是用来做一种表征，让我们知道有复活这一件事。可是基督复活才是神想要做的最真实的事情，所以圣经说基督复活是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啊。如果以利亚使死人复活，以利沙使死人复活，还有拉撒路这些是一样的复活，那么主耶稣复活就不稀奇，他不是第一个嘛，对不对？你要弄清楚这件事哈，这是我要大家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的。我们面对福音里面救赎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可是有许多基督徒面对这些的时候，在论到这些，常常都是很糊里糊涂的，差不多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依据他们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依据甚至世界上的人想法来想这些事。可是你的依据只应该根据圣经，如果圣经有没有说的部分，我们就当做我们不确定，有说的部分我们就接受，那些就够我们组成一个大概的观念。就像我刚刚告诉大家的，对吗？主复活以后，他不是得回原来的生命，他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且他有身体，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在后面一点，二十四章后面一点，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都很害怕，以为是鬼魂。主给他们讲，主说：“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你们来摸我。”他让他们摸，而且在他们面前吃下东西，对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我不知道有在基督复活、圣经记述这些之前，人类有什么记录，会有什么说法跟这个相似的？我不知道。他虽然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可是却仍然可以像我们的肉身一样是 solid 的，是很实体的，而不是像阿飘一样。我常常在上礼上面给人讲这些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传福音的事情，因为是在跟一般的人表明神要做的工作，真实的工作是像什么样子。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有实体的，可是那个实体又显得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就是门都关了他就进来了，就是因为那样，所以我们会以为他是阿飘，是好像就是好像不是有实体一样，可是我想不是的。你懂我意思吗？也许我们可以称那个叫做荣耀的身体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的那个篇章说，那个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荣耀的，是强壮的。他说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对吧？那这些都是为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标出来的真理。至于为什么既然是实体，为什么好像可以穿墙，如果那是他真的是进入不一样的时空，就像爱因斯坦讲的第五度空间，那么那当然是可能的。可是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遇见两个门徒的事，我们应该多知道一些教训，一些亮光，也是在这里路加想表达的，就是 主耶稣怎么样好好的给他们讲圣经，让他们知道关于这些事圣经都已经记述了。你要记得他讲的不是新约圣经哦，那时候都是旧约圣经。可惜这些门徒，这两个门徒没有告诉我们主到底引用了旧约那些圣经给我们讲这个。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也一样引用许许多多的旧约圣经来讲这个。所以有一些传道人不太讲旧约，他们认为旧约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所以他们几乎只讲新约圣经讲到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使徒们都是讲旧约的。当然我们今天讲旧约比起彼得他们讲旧约麻烦一点，因为彼得他们已经有律法跟过去整个犹太人历史的根基，而借着这个来指出基督跟他成全的事，比较顺畅一点，比较自然一点。可是不要忘记，就是在初代教会就已经有另外一些人不是像犹太人一样有这个背景，因为已经有一些外邦人得救，所以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然后重新学习。所以你必须也认识一点旧约时代犹太人的情况，然后再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故事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的故事，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主给他们讲圣经的时候，显然他们听明白了，而且心里火热，这是后来他们自己说的。他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心里火热吗？他们彼此这样说。可是就在主他们强留主跟他们一起吃晚餐拨饼祝福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主来，主就不见了。所以显然主就是想要他们认出他来，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他就不见了。路加很清楚把这两件事情区分，对不对？你听神的话，听圣经听明白了，而且心里火热，跟你真正的认出主遇见他，不完全是同一件事。虽然他彼此相关，我想先有前面这个心里火热很帮助他们后来认出主来，你懂那意思吗？那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都是在于你听到，然后啊，我曾经听过某某牧师讲的道，讲的太好，听了心里很火热。如果你的信仰所有的内容就是像这样，请记得路加福音24章，你只做了一半而已。神要你面对面的认出主来。还有这个故事还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这是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忆点，但是我觉得是路加把它明确的讲出来，就是主道成肉身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对不对？而且如果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怎么从这里到那里也有迹可循。可是他复活又不一样，他复活也好像主啊，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有时候在，有时候忽然不见了。我想马太、马可跟路加都有记类似的事情了，但是是路加把它明确的表达出来，因为他就在跟那两个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认出他来，我不知道他们认出他来做了什么反应，也许是叫出他主耶稣还是怎么样，然后主耶稣就不见了。一方面我刚刚说很可能那就是主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认出他来，所以他现在不需要在了，他就离开了。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后来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一起的他说，他复活以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我想，他显给使徒看，不是只是显给他们看说他复活了，也包括呢，复活以后，他将会是在什么样的方式里面跟他们相处。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不要忘记，就是同一位路加记载了五旬节的故事，现在要在圣灵里面的故事，而约翰把这件事情的内涵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关于圣灵来，我们就要看见主，或者像这些，我觉得主复活以后有40天左右跟向门徒显现，好像是在预备他们从他道成肉身，他可以牵着他走，可以跟在他旁边看得见的情况，要 shift 到，要引到在圣灵里面的显现。主放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实习的阶段给他们，你懂那意思吗？也就是他们发现，一方面他们好像还是个眼见复活的主，可是他不太能抓得住，忽然就不见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事实上我们在编排主复活先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后来向几个妇女显现的这些事，有可能在主那边我们这种说法是不上道的，并不是很完全的，因为他已经不是像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已经不限制在有限的时空里面，非常有可能他就是复活以后还没有升天之前，他就已经是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了。嗯，因为他已经复活，已经进到不同的时空里面，这是我个人相信的事。嗯，思想这些事是很有意思的，这会帮助你有的时候在回答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问题的时候，不要用那些很不像圣经的技术回答人家。嗯，而且有时候会引起别人会觉得很难接受你所说的事。像我刚刚用那种方式讲，我很少遇见有人听了以后嘲笑我们，或者是觉得无法接受我们所说的事。谦卑一点，他们会承认他们不懂，但是有，这是有可能的。嗯，还有这个故事似乎也帮助我们赋予了圣餐很好的意义，因为他们就在剥饼的时候，你要知道初代的教会剥饼并不是特别的仪式，他们就是晚餐，嗯，纪念主。可是就在那里主向他们显现，就是他们认出他来。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可是像我们的聚会，我常常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不是在剥饼聚会的时候才这样，我们平常就很留意，我们要吃主喝主，注意神的同在，享受他，在那里你才真的能够认出主来，而不是只在听了一篇很棒的道，听得很受感动而已。虽然这两个可以彼此有很密切的相互关系，可是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这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写得很详细，我觉得是关于复活路加所提供给我们的资讯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都更丰富一些。特别在这个故事上，当然约翰也记载了一些，比方在门都关了他忽然出现等等。然后 主再一次对众门徒，不是只是两个，给他们讲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14节，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就包含了所有旧约圣经，因为摩西的书当然就是摩西五经那圣经头五卷书，先知的书不是只有大小先知书那17卷，因为犹太人拉比他们把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记跟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称为全先知书啊。至于诗篇，他们觉得也有可能不是只指大卫的诗篇而已，而是泛指其他好些经卷，然后所以有的人觉得很可能这是他们用一个好像笼统的话来讲到整本圣经，就如同使徒行传用官长、祭司长跟文士合起来，其实是在讲公会，这是上一次我们告诉大家的。光这句话 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就够我们神的儿女还有传道人知道，从旧约你可以找到无穷无尽的泉源来讲基督，对不对？因为这里告诉我们，那些都是在讲基督的。嗯，然后路加写的话就直接会跟他的第二卷书连接在一起，他提到神的能力要临到你们，然后这个福音将要传到万邦，这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写的事情。其他福音书并没有写关于接下去圣灵能力要临到他们，并没有写，路加写了。那所以这卷书你必须跟使徒行传连接在一起，正如他开头的地方，我叫你跟马拉基书连在一起，所以有一点马太、马可跟约翰都可以不用看，因为这整个就连下去了。可是不是啊，那另外三节书当然是宝贵的，是神预备的，让我们更丰满的知道这些事。也只有路加在他福音书的末了就记载一件事，就是关于耶稣升天。马太、马可没有记这一件事，对不对？都只记到大使命就结束了。约翰有一点点记这个事，因为主耶稣跟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可是那个升上去听起来不像是后来的升天，那是路加记载的是他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之后被接升天，就是紧接着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将要记述的故事。升天在基督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是另外一个我初信主的头几年听传道人，那都是当时在最好的传道人，也心里火热，也有意要完全的依据圣经认真的传神的道，可是他们都不太看重升天这件事。他们都说初代的使徒们他们主要的讲的福音是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可是我后来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第三章彼得讲到，十三章保罗讲到，他们提到升天，而且升天直接跟一件事有关，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这是彼得讲的，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后来保罗给我们引用诗篇68篇的话，给我们加上一点诠释，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升天代表了把他流血舍命又从死里复活成全的这个得胜带到一个具体的实现，你可以这样说，用升天来代表了他得着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也胜过魔鬼。保罗引用诗篇的话说，掳掠了仇敌，制服了仇敌。有时候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他把天清理干净了，所以为我们预备一个我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我讲的不是将来的天堂，是现在就可以开始。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与主一同死，一同复活，还有一同坐在天上，不要轻看这一件事。我跟大家讲过，当代伟大的神学家 J.I. Parker 维珍神学院的教授，他写的一本有名的书叫做 Knowing God， 认识神。他用使徒信经一项一项的来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当他讲到我信圣灵的时候，你知道整个使徒信经讲到神用了一段话，讲到基督用了很长的话，讲到圣灵四个字，中文四个字，我信圣灵。他觉得从初代教会开始在讲这个神学真理的时候似乎就不够看重圣灵，所以他加了一个 comment 说，我信圣灵在使徒信经里面是使徒信经的灰姑娘 Cinderella， 就是很漂亮但是被大家忽略了，被煤灰啊、灰尘啊、破衣服啊遮盖住了。我套用他的话，我觉得 使徒信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灰姑娘，就是升天。使徒信经提到埋葬，我们刚刚提到，他也提到升天，他并没有从复活就直接引到永生，并没有啊，对吧？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事实上，你读诗篇，你会发现这是从旧约开始就强调的事情。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的妻子已经选了不止一首诗歌，都讲到跟这个相关。我希望你也认识。用我们这一面，我简单把它总结一下。用我们这一面来讲，就是如果他升天，就像他在十字架上被高举一样，他被举起来。对，在我们这边一定要做什么？抬头望，对吗？当你可以抬头望的时候，那就是圣灵能够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一条道路，一个秘诀，好吗？对，这是宝贵的路加福音。我们下周会有别的主题，还要过几个月我才会再给大家讲约翰福音，希望他讲长一点。